感谢你是我们这么好的清晨，让我们来到你的课堂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今天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第九课。大家今天可能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可能忘了没有这张纸，忘了，可能我们忘了打印，所以说请弟兄姐妹多多包涵。那我们今天是上到使徒行传的第九课，就是我在讲这第九课之前呢，我给大家，可能桌上都有一张，就是这张图哈。就是说他这里面就是17章18章是使徒行传的，就是相当于是保罗的第二次传道，第二次传道的这个一个，就是那个很黑色的那条线，就是他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这个具体的就是他的大概几个主要的城市，他所传道的这种几个主要的城市。然后今天我们第18课就是讲到就是保罗第二次传道的这个所经过的几个主要的就是在几个城市里面进行的这种讲道布道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从中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哈，就是那个保罗，我们看到就是保罗从前一章开始，从腓立比开始到腓立比，然后他经过了，前面是腓立比，然后经过了帖撒罗尼迦，然后又到了比里亚，然后再接着下来到了雅典，然后到了哥林多。那么我们就是他就是17章第十八章，就是讲到就是说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城市，他的传道的这几个主要的城市。那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他一生中就是说为这个主的事工，他真的做了很多的就是你看他传道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过程。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边传道，然后他过程中他有很多的逼迫，就是他的传道并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的，就大家就是相当于有这么好的环境去做传道。当时他那种环境是整个社会都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说他这传道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翻到这种就哥林多后书什么的，他讲到这保罗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他的传道都辛苦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可以看那个就是哥林多后书里面那个11章23节，他里面这样讲，就是我们大家不用翻，我给大家念一下就行了。就是我比他们多受苦楚，多下监牢，受鞭伤，过重的冒死也有屡多次，也有屡次有的，被犹大人鞭打了5次，然后每次都是40减1，然后被棍棒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床坏3次，一旋一夜在深夜里，又屡次远行，遭江河的困苦，盗劫的困危险，同类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兄弟的危险，多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就是说他这样子，就是说他传道他是这么一个辛苦的过程。我想就是说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力，就是说这样传道在这么痛这么辛苦的这种一个过程里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心态来传道。那么我想就是说这就是跟保罗他自己的就是说跟神的关系真的很有很大的关系。他本身就是说为了这个使命他出去传道。所以说我们有时候看保罗写的很多书信， 就是看他，就是说他真的他写的书信里面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说啊，我就是随随便便的就是写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实际上他自己有自己亲身的经历，还有他自己这种个人的见证，所以说他写的信里面就有很就让人家感觉就写特别的感觉，好像是就是说真的是就是说他真的是有神的与他同在，然后他有这种圣灵在里头，他才能写出这种很能激励人的话。就像保罗，就像罗马书里面的第八章第三十五节里面说，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哈，就觉得特别感动。每次我唱诗啊，或者是每次读这段话，我都会特别感动。他里面讲，要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我爱我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有余了。然后后面还说这高处的低处的无论是受造的都不能使我与神的爱相隔绝，就是说他真的是能够完全体会神的爱他的那种心意。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啊，那还有前面就讲到那个腓立，就是当我们看到这就是使徒保罗的整个经历以后，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可以作为，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不同，就是很多的这种保罗的书信，特别比如说写给这个腓立比书，然后他的哥林多前书、帖撒罗尼迦书，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保罗的就是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这里面的一些经历，我们就可以侧面了解到他就是说他写这些信的这种历史背景和他的就是他的这种意义，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这些互相对照以后，我们就知道他写这些书信，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就是侧面了解，就是他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更容易的去了解这些书信的一些内容，就是这些书信这个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就前面就腓立比书嘛，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保罗为神传道，然后他就是还没有就是相当于是刚开始传道这个过程，那么他就被神就被人抓到监牢里，就被人抓到监牢里面，然后就是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个就是通过这个学习，我们就知道他虽然就是神其实是保守他，就是让他经过经过这种痛苦，经过这种监牢的这种赞，在监牢里面的赞美出生命的这种见证，那么他最终他得到的是就是腓立比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狱卒的一家。他通过了这个，就是在监牢里面就所受的受苦，然后他得到了腓立比这种，就是他相当于这就是那个就监狱卒的一家在腓立比里面算是一个很重，就相当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吧，相当于是就是像有点像就是腓立比建立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同工。然后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腓立比书里面，他也讲到，就是整个腓立比里面这个整个教会是非常有爱心的。他这个教会就是在保罗走了去别的地方传道以后，他腓立比教会就是可能刚成立不久，但是他却有那种意愿去支持他那个保罗的传道，就是要经济上支持他。我们可以在腓立比书里面看得很清楚。然后保罗也是对整个教会也充满了真的是那种。充满了那弟兄之间的爱啊，所以说，那我就想说，就是说，就是在腓立比里面，这个保罗的所受的这些苦楚，最终导致，因为他们这种生命的见证，导致了他整个教会里面，就是因着保罗的他这种生命的见证，他会非常的这种，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坚固，非常的有爱心。所以说，有时候神让我们就是让使徒保罗，虽然就是说，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逼迫，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因着他们就是这些使徒保罗他们的传道中各样的苦楚，那么使整个教会就有很好的根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在患难中的学习，痛苦的这。看他们患难中所经历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在生命中就有更好的这种生命中就能够通过他们生命的这种体现，更能够认识神。 所以说这是我前面就是所前面这个到这前面就是我的这个人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今天是讲到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然后接着就是就是他们保罗被逼迫以后，在腓立比被逼迫以后，那么到十七章开始他就开始就是开始到别的地方到了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市来开始讲道，好，开始传道。那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怎么城市呢？它是怎么样一个城市呢？它是马其顿的，是这个马其顿的这个整个区的一个首府，整个区的首府。它是在腓立比的那个西南方，大概一百六十公里的这个地方，其中有这种犹太人的。其中这边有个犹太人，是犹太人的聚居区吧，里面有个犹太人的聚居区。然后这个保罗他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开始传道，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说错了，在帖撒罗尼迦这边开始传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后面就讲到，就是说他成名耶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的与你们这位基督所传与你们的这位基督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你看我们的保罗他传道的时候他是很有特点的哈，因为他进了这个就是进了犹太人的会堂，那么他面对的是犹太人，那么他所传的最核心的这种观点就是就证明的耶稣就是那位基督。对我们现在人来讲就是说觉得很正常哈，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拿撒勒。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他们犹太人他们是只有旧约的背景，他们就是他们的圣经只到旧约为止，新约还没有写成，所以说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就是对这耶稣是基督是非常难理解。我们也知道旧约里面这个耶稣就是说 Jesus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叫什么名字叫以就是跟耶稣亚，大家知道耶稣亚记跟耶稣亚是同一个名字，他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是说就是他必须要证明这个耶稣，他就是说拿撒勒人这个耶稣是基督，才能，因为他们知道就是有个救主必须降临来赎他们的罪，那么他必须把这个救主跟这耶稣跟这拿撒勒耶稣化为等号，他们才能真正的信进去。所以说他这个跟犹太人讲到，他必须要讲成名的耶稣必须受死，还有必须从死里复活，这就应验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经节，才能指向这个耶稣是救主，这个化成等号。所以说他们必须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保罗必须跟犹太人让犹太人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马上可以得救，因为他们在他们内心里面固化就是他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是犹太人的背景，所以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已经知道天上有神，我们就是有那么一位神，然后旧约的这些背景，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一定是存在，而且是将来有审判，有救主，有弥赛亚诞生，所以说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他们唯一的就是要confirm，犹太人耶稣是救主。然后接着我们往下看哈，然后就是。就是这时候就有很多人就相信了，然后马上就发现了这个就逼迫就来临了，就是说第五节就说那不信犹太人的心理妒忌，就是就开始逼迫了。你看我们的这些犹太人，就是说他其实他们知道这个有这么一个神，然后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用心去学习。然后他们的出发点是心理妒忌，这点是很不可取的哈，就是很真的是他们就是故意以这种不信的心去看待整个，他也不管旧约圣经怎么写，也不听这个保罗怎么说，他就是出发点他心理妒忌，因为他可能就是本身的这种就是在犹太人那个教堂里面 他们本身可能占了某些重要的位置，然后他就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就相当于是被瓜分、被影响，那么他就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然后接着到第，然后到后面就是讲到一个耶孙这个人，他是收留保罗的，然后就受到牵连。所以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耶孙这个人应该是属于相信这个神这个道的，那么他就是也同样受到逼迫。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哈，这个其实说你有时候为神做工，就是说有可能你可能，或者是说你可能开始信主的这开始信主开始，你就伴随而来的就这种逼迫，就马上就会有可能这种伴随而来的逼迫。那么我们有时候像我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比如说这16个弟兄姐妹要开始受洗了，然后那我想你可能在受洗之前跟受洗之后这么一段时间里面，他有可能他所受的不是那种平安，有可能真的就在肉体上有可能就是会有受到各样的逼迫。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可能遇到这方面的困扰。那我想就是说这个，我觉得这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看到耶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像是就是说在这里面为义受逼迫是一个很正常，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要以这种心态，为义受逼迫，这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有这种概念，把他们就是要跟着这些弟兄姐妹讲清楚，特别是新受洗的，让他们知道这确实你受了洗以后，你可能在肉身方面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你会受各样的搅扰、各样的逼迫，但是靠着主耶稣你一定是会可以战胜的。而且主耶稣也曾经应许过，就是说在他里面有平安，他会赐你意外的平安，只要我们祈求祷告。所以说而且他说他所加给你的那个重担，就是说你所受的担子是不会超过于你可以承受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应许。所以我们靠着这应许我们就能过得去。然后接着我们就讲到这个菲律比就好吧，这帖撒罗尼迦这地方。所以说我们可以，然后我们就看帖撒罗尼迦里面那里面的书信。那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里面就讲到，就保罗称赞这帖撒罗尼迦这些人他是很有信心的。他是很有信心的，他说他里面说1:18帖撒罗尼迦前书1:8里面说，因为主的道从你那边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非亚亚该亚，就是在各地都传开了。他的意就是说，保罗就是说在帖撒罗尼迦就是赞扬这些门徒啊，他们很有信心。但是我们怎么看出来他很有信心？就是里面就是讲到的，就他们就是这些使徒，这些门徒受到这种逼迫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坚持这种信仰。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到那个菲亚那个叫尼，这到第十等一下，到第十，接着往菲比里亚，到比里亚传道的时候，我们看到第13节，当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在比底亚传道传神的道，也往那里去，怂恿众人。你没看到这点？就是那个就是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就是说，不但在帖撒罗尼迦这边逼迫这些有个基督徒，然后他们就算那个保罗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还是这样跟过去。就是他们这种就是说真是很有坚持，就是他们的这种心，就是用在这种妒忌上能够花出多大的能量，能够从一个地方一直追到那个别的追到另外一个城市。那我们缓过来可以思考，就是在当地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受到逼迫真的是很难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你看每一天都受到这种逼迫，不但是在别的地方都逼迫成那样，那这个城市你想坚持这种信仰，你就是真的是很难的。你一定要有真的从神来那里来的那种信心，你才能够去坚持下去。这是我的一些理解哈。然后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哈。
这地方的人，咸鱼贴身伦理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每次高路传道就是讲开始讲圣经，讲某就是开始我们主日学的每一开始的第一节课，都要讲到，都要提到这一句话哈。这句话是就是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对学圣经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学习圣经哈。这对我们本身就是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啊，就是对我们灵命的长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那首先我们说咸鱼，这咸鱼的咸鱼这个别的地方，这咸鱼就是说比这个别的地方的人更开明，就是说就是对主的道就是不是那种抵挡，就是很比较开明，他就是愿意去就是放低自己，就咸鱼就大概就只要贤明，就是说我可以就是敞开自己的心扉去听，就不并不是以自己之前的这种概念、之前的这种思想来影响我后面的这些学习。然后这是咸鱼，然后后面说甘心领受这道，甘心领受就是说我们就是那种有渴慕的心去学习，甘心领受这道。然后接着说天天查考，天天查考就是说就是比较有这种就是说比较殷勤的去追求，就我天天愿意到神的面前去学习这些话语，去比较查考。然后呢就是说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真的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我们不能说我们听了这道以后我们就全盘接收，因为他可能所传的，比如说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短，并不是说他说的就是说他自己本身会有怎么样，但他可能他本身对神的理解还是有一些偏差，或者说他是通过他咀嚼出来的，就是他自己看了圣经，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学习然后说出来的，他有可能就是跟神所说的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match， 完全百分之百的吻合，还有一些可能按照自己的诗意来解释圣经。那么我们必须，所以说这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种，就是说通过学习圣经，这边说天天查考圣经，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才是我们这个判断，它就是必须相当于是个 filter，是相当于是一个那个过滤器，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圣经这个来过滤，你把这个不好的东西要完全过滤在这外，跟圣经不符的你必须把它过滤出去，你要把吸收它是真的是属于圣经的，而且真的是属于神的话的，然后才是我们真正必须要学习的，必须是那个我们才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就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每次经常看参考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叫我们这个参考书啊，或者说别人的讲道啊，只是我们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就是我们学习的，我们学神的话语的一个辅助的工具。但是真正我们必须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要 focus 的还是要回到这个圣经本身，这个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对通过这辅助来理解这个圣经的话。然后我们才能真正扎根在这个神的这道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哈。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高路有时候还讲到，不但我们要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受神的圣灵以后，那么就是圣经里面还讲，就是神的灵、神的恩膏会教训自己，会教训你们，让开启你们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这还有就是我们读神的话，也另外一方面还就是要必须要有圣灵的带领哈，就是说你靠跟神祷告，那么神自然会把他的话语就是通，就让你眼睛能够明亮，让你能够读懂这个神的话，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一点。然后接着我们往下看，然后他们受逼迫以后呢，然后又开始了这个不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到了这个雅典，到开始到就到了也16章的雅典，然后到了雅典， 然后我们知道这雅典这个地方呢是是雅盖亚省，就在图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是雅盖亚省的这种这个雅盖亚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呢它这个不是首府啊，不是雅盖亚省首府，它这个首府它是在哥林多。但是这个雅盖亚省这个本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相当于是他们的这个希腊的这种文化艺术哲学的中心。其中这个雅典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就是他们就是出了很多的这种名人啊，因为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都是在哲学上很有成就的这些人哈，这些大家。所以说我们通过雅典这个城市，我们知道它这个地方就是说在属人的智慧上，就是说我们的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相当于是达到人类的历史的最高点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哲学理念还这些东西已经达到人类的相当于是就是在人类历史上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那么到了这个城市以后，你们看，虽然说他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哈，他说就是说犹太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他们就是但是我们却是传我们所说我们的基督。所以说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犹太这个希腊人他们求的是这很高的智慧啊。就是他必须要这种智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雅典这里这个我们看到这十六章，你们可以看到哈，他不但同时求着属人的智慧，但是他其实他们雅典也是一个崇拜诸神的一个城市。你看他里面十六节讲到，看到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那他这个地方，我后面我翻了这个整个就是看到有那个希腊的这种神话，它里面就是真的他们的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神哈，神真的很多。你看希腊有就是他们主神是宙斯，然后后面宙斯和然后母神是赫拉，然后后面生了一大堆的孩子，然后还有这个雅典本身它有一个女神叫雅典娜女神，她是属于这种智慧女神，好像就是说它整个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神，那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就他就说第十六节就说心里着急。其实这也是真的，你传道人作为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传就是接受主福音的人，然后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必须要有这种心态哈，这种心理着急，就是为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个城市他的整个这种环境这个就是说崇拜偶像这个地方心理着急。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回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所有的这种山和名胜古迹，大部分的那个山顶上要不然就是道观，要不然就是大雄宝殿这种寺庙。那我们是不是也这种心态，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是不是也这种心态，而是就是为这个地方的人觉得哎很心里很着急，是不是有这种心态？或者是说你还是说啊，只是去参观一下，也觉得这个古迹很不错，我们是不是有保留这种心态去为这个地方的人心里着急，为这些人，为这些不信还没有信神的人心里这种去这种就是心里担忧，就是为他们这个这么多灵魂没有得救而感到这种心态哈。然后后面讲到第十八节这个就是保罗就在这个市场上就在市场上跟他们辩论哈，这个里面有提到两个学派，一个以比古罗，还有一个亚多斯多亚，这两个学派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以比古罗就相当于这个学派的，他们的中心思想就是他们就是及时行乐。就是现在就是我什么都不信，我只希望我能够在今生有很好的快乐，即使行乐，然后自己永生怎么样我不管，就是这是这个学派的一个代表哈。然后接着就是他们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物主义，他们就是不管这个别的，不管没有，他们没有什么换，没有永生啊，没就是不相信人会复活，死后会活，然后只想到今生的这种快乐或者就享受。然后斯多亚派呢，就是说就是另外一种了，他们就是说要就相当于是禁欲主义，就是说他们要克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通过自身的修炼，或者通过自己的这种品格的这种学习， 就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成为一个很高尚，所以他们是属于那种神迹，就是说他们说神就是万物，万物就是神，他们是这种观念哈，这两个极端。那么我们通过这两个地方，他就是保罗跟这两个主要的学派，可能还有别的学派吧，反正这主要两个学派辩论，我们也知道这两个学派其实也是相当于跟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像，也是要不然就是及时行乐，要不然就是克制己身，就是这两个不同的这种观念。那么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跟这真的是很像，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学这种历史书，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历史，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我们这种光景就跟那个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是差不多是一样的这种光景。那么他们给这个外邦人传福音，那开始他那个保罗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了，然后就到了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是开始他跟外邦人传福音就是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线路。他首先他要证明，他要说你们所就是说你们所拜的这些都是假神，你们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神的品格是什么？我们到二十二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保罗的一段讲话，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真正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然后是不是住在人所造的这个庙宇里面？他是创造这个所有的人类，然后并且他说他的属性是圣洁的，然后并且他希望每个人都必须要悔改，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所以说他就要在一定的时候能够会审判天下，因为我们人的罪，所以他是公义的，所以说他一定会审判人的罪，而且他会叫一个人让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人他能够审判天下，并且能够死里复活，成为万人的，会成为万人得救的凭据。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说，一方面说是要必须向外邦人说我们有这么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然后必须要讲到人的罪，必须讲到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救主来救赎他们。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外邦人来背景来讲，这些东西就是跟这些东西是我们要学习的步骤，就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犹太人只要说基督是主就行了，那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就有这么多需要每一个层次需要过的，必须要理解的。我们只有当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接受了，我们才能真正的信主，否则的话停留在某个阶段也只是有位神或者什么东西都很难最终信靠着耶稣。所以说对我们外邦人来讲，我们这学习这圣经就学得特别的重要，因为它里面就是说有各个方面需要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学习的。然后接着就讲三十二节，就讲到然后众人是什么反应呢？他就说这个中间就是他们从死里复活的，他们听说有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笑他。那么你可以看到外邦人，我们正常人就是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说，当被世界的神迷糊了眼睛以后，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你所说的是完全就是神话，不是神的话，是神话，就完全是就是以自己的智慧来判断这个圣经就是神所说的话，就觉得你们都是胡说八道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很多这样，当你跟很多不信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经常都会说你就瞎说，你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思想的，或者说你们根本都是一些糟粕，我信的我这无神论才是最正确的。因为我经常有碰到这个同事啊朋友啊，有时候跟他们传也都是这样，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呢，我就是说，就是当我们世人有时候把自己的骄傲放在这个上面的，放在头顶上，就是把自己的骄傲放在自己心里的时候，你就很难去接受这个神的话。所以说神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当你只有到谦卑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开始真正的慢慢的到相信，才能慢慢的接受神是你的救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那么结果呢，那么我们知道他这里面也有几一些人受洗哈，也有一些人来相信神的话。那他雅典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最终他没有建立教会，就是雅典这么大一个城市他没建立教会。就是说，就是本身你说保罗他这么很辛苦，他在这边待的时间也特别长，到了一年半还是好像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受洗的人寥寥无几。那他这个和彼得相比，真的是你看看他两个果效完全不一样。你说他那个彼得说一次道就5000人3000人信心受洗，然后我们这个保罗这边花了1年半时间，他得到的人数才5-6个。但是这个本身我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哈，就算这么几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神的一些祝福在这里头。就是说他肯，就是说他的道就是因着这个保罗这种这么辛苦的去传下来，然后会影响到后面的很多的一般信徒。虽然他可能在这时候没有自己的教，没有成立教会，但是这种火种已经撒下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有时候神做的工就是很奇妙。他可能只是在一个地方，就是为了得到得到那么几个人，他会花很大的精力去在这个地方做工。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花很少的时间，会得到很多的人。这完全是神的一些神的旨意哈，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于是我们要通过这字典来学习。然后接着就到了第十八章，到第十八章就讲到，然后保罗就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然后呢，他们就首先他就进了这个犹太人的会堂，然后第5节他说保罗为这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是主。那么他每次保罗到一个地方讲道，他只要是有犹太人的会堂，他都会去。首先进去的是犹太人的会堂。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他每次还是会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跟他们讲道呢？我一开始我跟高路传道，就是我讨论一下，我的答案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犹太人比较好相信主，所以说可能一讲只要说耶稣基督是主，他们就相信了。那高路他我跟他探讨以后，他说哈，这个其实是这只是一小点哈，他真正的重要一点是因为保罗他本身是犹太人，所以说他为他的骨肉同胞，他每次一到，就是说他对自己的骨肉同胞，他还是有这种民族的这种感情在里头，真的是他爱自己的同胞，他会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他，所以说他会每次到什么，他都会首先会传给自己的亲人，自己的这种兄弟或者自己的这些骨肉同胞。所以他里面讲到保罗有一句话叫做，我为了我的骨肉同胞，就算与主分离，让他们能够得救，我就算与主分离，我都愿意。就是他有这种心态哈，真的为了这骨肉愿意舍弃自己的这舍弃自己的一切，去爱这些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保罗他有这种心态，就有这种爱心来爱自己的这种国，自己的亲人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也必须要去学习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信完主以后，我们就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去爱自己的这种自己，真的是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还没有信主的这些亲人，还没信主的这些骨肉同胞，你真的你看到他们还没有信主，你就要有这种心态的心理迫切去为他们传福音，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哈。这本身也是神所悦纳的，我觉得。然后后面讲到这个第九节第8节，然后后面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不信，还是不信嘛。然后后面他们就，然后他这，就，然后这保罗就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然后他就说，就是说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这里面就讲到他保罗传道他是很有，就是在哥林多这地方还是有，就是说有一定的果效嘛，然后很多人受洗。相信受洗。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要一定大家一定要留意哈，这个就是他是相信受洗哈，并不是真正的完全能够并不是真正的最终最终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大家可以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大家如果看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话，知道这个哥林多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教会，因为它里面就是说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结党，还有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不属神的事情都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发生了。然后它里面有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神，就是各种各样的纷争哈，但那都是凭着自己的私意来执行的。所以说它里面讲到很多人受洗这件事情一定要打个问号，当我们说很多人受洗的时候一定要打个很一个问号，就是这些受洗的人是不是真正的基于圣经，是于真正的相信主耶稣是救主，真正的行在主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说受洗只是开始，只是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成为神的成国的子民的开始，那后面的这段过程还是需要你慢慢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好的根基，慢慢的每天的生活里面来活出来，才能每天生活里面你必须活出神的话或者神的道，最终你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要我们要努力进入，比如说努力进入神的国，就是这道理，必须要进这窄门，你必须要遵循神的道才能进去。所以说受洗只是开始，并不是真正能够拿到进天国的门票啊。然后接着往下讲就讲到这个，然后保罗就在这边建立了这个教会以后，然后他们就又回去了，就到了这个叙利亚，然后到第十八节，到了叙利亚，然后呢，然后后面到了以弗所，然后就在那边，到了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然后进了会堂和他们辩论，然后众人请他多住几日，他却不语。这里面讲到哈，就讲到这个保罗他有自己的使命哈，他虽然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应该算过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有那么多弟兄姐妹互相帮就是请他讲道，然后他在这边就是说是这个教会里面他就是相当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教会，他在这里面待着也没有太多的逼迫，但是保罗他的使命是传福音。所以说他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他服侍完以后，但是有神的圣灵的感动，他会去说不是在一个地方待着舒服，他就一直待在这里，他是因为神的这种使命让他能够继续的去传扬神的话，所以说继续到别的地方去布道。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说要学习，我们也要常常真的看到保罗这种传道的这种心哈，我们真的要去学习他的这种精神，让他真的是当你在什么地方，当你在一个地方有就是说过得安逸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个外面还有那么多人灵魂没得救，你愿意去用各种方式去帮助别人，去让他们能够相信主哈。然后接着讲到这个，到了第二十三节，然后在那住了多日，然后到了安提亚，然后在那住了多日，然后在挨次到加拉泰和以弗家，你知道弗吕家地，兼顾众门徒，这也是一个很重要一点啊，就是说就是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说他那个信主，就是说那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说我们看了保罗很多书信，他里面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圣，就是保罗的书信就是属于圣经的一部分，所以说那个保罗他有这种使徒的权柄，那他有使徒的那种位分，所以说他所说的话，他能够去，就是他所说他的这些话语啊，他的这些东西都能够成为圣经的一部分，所以说他所说的话其实就等于圣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不需要这种，就因为保罗已经死了，那么在他那以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信徒，我们就不需要这种，他们就是我们只要这个圣经来兼顾我们，就他里面所说的话来兼顾我们就行了。 而不是说要通过一个人。那个一个人呢，就是那段时期需要他来兼顾，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写成，他所以说他必须要有保罗的话写成书信，然后给我们众门徒听看，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耶稣是什么样的，我们怎样才能真正去在行在神的道里面。然后我们现在的这时代，我们就已经不需要了哈。只要我们这个真正了解圣经，真正读圣神的话，真正了解圣经，真正在圣经里头扎根在圣经里头就没问题。然后接着往下讲哈，然后到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就讲到有一个人叫亚波罗他我们知道亚波罗这个人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人，他讲道很有能力，然后他也是很愿意为主摆上的人，但是他却有就是说在之前呢还有他有一点就是说他说他心里火热，但是呢他对这个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这、就是第二十五节的后面一句哈，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那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讲道的人，就是说传道人嘛，他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还是就对神的认识还是有片面的，就是还是不是完全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传道人他可能他也是人嘛，他还也是对不是神，所以说他在某一些方面还是有缺陷的。虽然他可能很对神很有热心很有爱心，但是还是有就是不完全的地方。然后我们觉得，然后接着往下看哈，他说这个就是在会堂里面就有患难讲道，然后就有百居拉雅基拉听见，然后就将神的道讲解就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明白，更加仔细。所以说，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本身这个亚波罗这个人，他是真是很谦虚的人哈，他是属于那种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却愿意去听亚居拉百居拉这种说神的话哈。亚居拉百居拉大家都知道，前面讲到这个跟保罗一块同工的，他是支帐篷的，他是就是以这种支帐篷为生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平信徒吧，或者是，但是他在主里面他有很深的就是对神有很深的认识。所以说他这个就是首先你愿意相信，真正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你还有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谦卑自己，就算你大有学问的时候，你也要多听在灵里面比较有就是说扎根比较久的，有时候他们的意见可能是正是你可能某一些方面比较欠缺的地方。就像我们教会里面，确实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老一辈的这种基督徒哈，像Simpson啊、于大佬啊，还他们夫妇，我觉得他们在灵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他们的那种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有时候他们所以说他们有时候听他们所说的话，或者听他们就是说分享，那么我们对圣经就有更深的认识。比如说他们真的是他们可能就是说像于大佬这样，他可能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是让他上台讲一篇道啊，可能就比较不容易，但是他们在圣经的根基是非常扎实的。我们有时候跟他们相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边更学到这种神的那种功课，学到这种神的那种，那就是说神的生命在他里头的彰显，我们就可以通过他们来真的来认识，更能够来更认识神。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对这神的仆人要非常的尊敬哈。然后接着然后亚波罗就是这些听完这些完以后，然后他就有这个意愿，就去帮助外面的，就要出去传道，去帮助外面的信徒。我们大家看到那哥林多书里面就讲到，这亚波罗也是属后面就是在哥林多里面有很大的这种传，就是传道可能传的时间很长，所以说他里面我们可以就是侧面可以了解到他的一些工作哈。然后这今天就是讲到这第十八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然后后面今天大概内容是这些，然后因为没有这张纸哈，然后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思考题。好，他说保罗传道的内容和努力，传道的内容和努力相同，为什么比里亚比里亚比哥亚比帖酸罗尼迦的更多人信主？为什么比里亚就是说他们比帖酸罗尼迦的人更容易信主，或者信主的人更多？我们看到，那我们翻到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知道哈，刚才讲的那句话就很重要，就讲他们咸于帖酸罗尼迦的人，所以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 keyword， 这是中心思想啊，他们是有这种心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到第二个问题，保罗在雅典传道，确实得针对雅典人的问题，为何信主的人很少？啊，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因为当人的智慧达到至高点的时候，人就是以自己为主了，就是没有更好的去就是不愿意去接近神哈，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这属于外邦人的这种背景，很难相信主，很难相信神。然后接着讲到第三个问题，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为何常常进入会堂传道，然后再转到外邦人？刚才讲过，保罗他有这种民族的感情啊，他为自己的骨肉同胞，他愿意去给自己的骨肉同胞传道哈、啊，这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也要学习的一种功课。然后讲到保罗在以弗所传道受接纳，众人挽留他，他为何还要离开？刚才讲到那个，因为是圣灵，因为圣灵有圣灵的带领，所以他的使命不一样，他使命是传道，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然后亚波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为何还要听执帐篷的信徒讲道？这就是讲到这个，就是说他虽然是执帐篷，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他在神里面的这种对神的认识可能会更深，有时候会更深，因为他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尊敬这个在灵里面很久的弟兄姐妹。好，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时间没了，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感谢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我们这么好的圣经，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过程中，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体贴你的心意。求你继续的开启我们，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过程中，让我们的更加的能够信靠你，更加的能够扎根于在圣经里的和你的各样教导，让我们成为最终能够进入你的天国，就成为你的子民。这样的祷告不配，奉我主基督的名祈求，阿门。